然后二十七节，牧恩再跟我们念念这句话是什么？二十七节头几个字是什么？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我们那时候前一次我把这个保罗的话呢重新写了一遍发给大家，你里面把所有的什么话拿掉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把它拿掉了，然后你看你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可是他讲这一切道理的根据在于什么地方啊？经上记着说，经上记着说，那这也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啊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当撒旦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，他跟他讲的道理，他讲不讲道理啊？他讲道理，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他一切的道理都是用逻辑的道理，思辨的道理。那主耶稣回答他一定是用什么道理啊？经上记着说，因为我们今天在查经班里面喜欢把经上的话拿来做解释，希望能够得到解释。但是保罗呢，他是反过来的，经上的话才是答案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区别吗？他不是要我们去解释经上的话，他是以经上的话作为所谓的因为经上这样记的，所以我今天可以这样讲。那经上这样的记是什么？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，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讲这句话呢？牧恩，经上记得说在哪儿？刘军找得到？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怎么记的？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
要歌唱，
对，要歌唱，对吧？
你这未曾
经过产难的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哎，这怎么说呢？刚才不是说两个人都有一个丈夫吗？那两个人都怀孕了没有？都怀了孕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产难？都有产难呢。这段话是主要针对前面哪一个观念讲？哪一个名词讲？
一个是血气，一个是应许。
血气是应许，还有呢？血气是应许，他已经很明白的讲的是撒来和夏甲。但是后面有一个词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从夏甲跟撒来讲，他突然开始讲到一个观念，地上的耶路撒冷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对吧？地上的应许啊，是讲到凭应许生的啊，以撒，可是他们还是妈妈生的。那我们现在跟亚伯拉罕的血缘没有关系了，怎么说呢？我们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记不记得这句话？我们是他的儿女。那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女怎么样啊？不怀孕不生养，高声歌唱，而且比地上的耶路撒冷生的多不多啊？那明白了，我们读到旧约里边不怀孕不生养什么意思啊？讲到我们，主耶稣说怀孕男孩子的有祸了，讲到什么？我们用查经班上面讨论过这个话，主要是说耶路撒冷要灭城的时候，你们怀孕的到那日子怀孕的和男孩子的有祸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向大家解来解去就是说，哎呀，那个时候灾难啊，像灾难的时候那怀孕多可怜啊，对吧？其实从这里来看是什么意思啊？地上的犹太人有祸了，在律法底下的人有祸了，那个叫做怀孕生养，从血气生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要遭到灭绝啊。然后他讲到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就一样的，所谓有丈夫的是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，没有丈夫的呢，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你看他讲得非常非常好，他把他前面所有的观念通通浓缩在这一小段的，这个你可以说是比喻，也可以说是旧约的预表里边啊。那这小段浓缩到一个地步呢，其实你要是在这个上面你要好好的去挖掘的话，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啊。这些东西讲出来我再说有什么好处？哎，逐渐逐渐基督成型，或者说基督定型在你心里面。 你知道说哦，这个真的是神的计划。
他这里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儿女更多。接着他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，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后裔必多，必得多国为业，又是荒凉的城里有人居。等于他这里已经
讲到将来，对对，在外邦人中间怎么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讲出来了，对，这是一点都没错。
这就说到外邦人了嘛，
对，
说长大就不是在你的帐幕范围之内。
所以我也常常劝弟兄姐妹，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写一封信呢、很不容易，所以当他要引圣经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决定我从哪里写到哪里，他一定会说，哎呀，底下虽然很好呢，我就不写了。包括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诞生，这些是应验，这些是成就，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，他已经写了很多了，但你如果再回去看的话，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。就丁青刚才讲的这个很对啊，以赛亚书再继续讲下去，其实正是解释保罗先生所说的这个外邦人得因为基督同为后赐啊，要比从来的以色列人还要多，就是他跟亚伯拉罕讲的如多的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这样子啊。他这样算是讲完了，然后就说了，弟兄们，我们是什么，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但是我们的妈是什么，我们的父仍然是亚伯拉罕啊，我们的妈是什么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是自主的，不是为奴的，对不对？二十九节就难解了，现在问小卫了，小卫这个二十九节什么意思？当时呢按着血气的逼迫了，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因为你看中文的圣经那天是怎么回事，他现在所说的当时是讲到亚伯拉罕撒来夏甲的当时，他以后是讲到刘军讲的这个我们现在的情况，有血气和圣灵相争是不错，但在当时他开始讲的时候还是讲到撒来，那个时候那个圣经怎么说的？
圣经只说他们嬉闹，没说过呀。
也是撒拉的儿子，
撒拉的儿子过周岁嘛，是不是？哎、还是满月，我忘记了。
不是，他就说断奶。
断奶。
对，就是以实玛利在那戏笑，对这个场景他有藐视，因为他已经大了嘛，十三岁了。
这个他之所说的嬉笑是什么意思？是跟那个 baby 在玩呢，还是没有跟 baby 在玩呢？And Sarah saw the son of the Egyptian, which she had born unto Abraham, mocking. 所谓 mocking 当然就是说是有欺负的意思，是有逼迫的意思。那逼迫什么呢？要么是对着那个小孩，要么是他在讲一些不当讲的话，他的态度很不好，所以中文把它翻成喜笑，也可以说是轻看的意思。应该轻看是没有，他很轻看他这个小弟弟。这件事情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原配夫人看见了，他就一声令下，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啊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这句话一出来，哎呦，那当时亚伯拉罕也难受，大家都很难堪的。结果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，因为所谓按应许生的儿子是基督。那当时这件事情，保罗读创世纪，他读出来的意思一定比我们读的正确，至少可以说比我们中文翻的正确。当他这样解释的时候说，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他所说的 mocking 他是这么解释的。当他说是逼迫的时候，恐怕要比我们的理解呢更清楚，你应该以他的理解为理解，因为他不可能不比你懂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当时按血祭生的逼迫了按圣灵生的，就是讲到以撒断奶的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。这件事情造成撒来要把以实玛利和他妈赶出去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个逼迫的情况在里面。然后他加了一句，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以保罗的解释为解释，保罗以经上的话为解释。当他在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说撒拉怎么这么坏，怎么这么不客气，他把经上这句话当成一个预言来说，当成一个正面的话来说，而且是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话接受下来。这件事情发生是对的， 还有你画画的人，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那个张大千的话，我们在台湾是没什么大艺术家，张大千算老大。就是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每次到画上面这么一大块都是黑不溜秋的。
他们叫泼墨呀。
对呀、啊。
他把墨就这样倒。
他这么倒上去，那他认为是中国画家会赚钱、嗯。他这一倒下去多少钱？你看看。
这到处。
我就说嘛，你就看那一块东西，你说这是真的是假的，这是对的是错的，对吧？怎么这么难看一块东西？那个就是他的 signature。沙莱那句话。在保罗看起来就好像张大千的签字一样，啪，这么难听一句话，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这句话是对着谁讲的？对着我们讲的。告诉你们，律法跟我们的救恩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这样看明白了没有？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。那所以他在前面才说现在也是一样，就是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指着谁说的？指着我们说的。道理都讲完了，他再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。什么叫做这样看来？就是当你们读圣经和我一样的读法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啊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我们不是奴仆的儿女，我们不是律法的儿女，我们是凭应许信心凭着基督天上耶路撒冷的儿女。当你明白了这件事情，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再度成型在我们心里面，这是他的根基。难不难？其实不难。你要基督再成型在人的心里面，不是讲很多道理给他听，也不是叫他去修课受门徒训练，都不是。你把圣经神的计划怎么做的，圣经怎么解，就这么一小段，嗯，马上不一样。
难怪犹太人不喜欢，
犹太人恨死他了。他这种怪道理啊，你心里面要是没有圣灵，你听不进去。
所以犹太人根本就连耶稣连基督教都不喜欢了。
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吗？你看就有一套犹太人一切的说法，他们很少去讲耶稣。最恨最恨就是保罗，他们最气就是保罗。他们认为，就以现在就是这样讲，这是犹太人的说法，基督教是保罗发明的。因为其他的人彼得他们没什么学问，保罗这一个人，你把他这一套的道理拿掉的话呢，那就是一种说法，就是一种迷信，几乎就是这样。对，那保罗是能够从旧约里面把这种种的要点都给你抓出来，告诉你说这个是圣经的正解。那这下子对犹太人的威胁太大了。现在这场仗是还在打，这个什么仗呢？就是说怎么解释圣经。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晓得，这个是这个从神来的师傅，这些话好厉害啊。然后他就再说了，这些都讲完了，你们大概有底了，他才会再讲下去。讲下去的事情呢，就比较容易懂了。他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他跟我们讲道理有什么样？这个也是道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道理一定是在前面所有的圣经、历史、预言所有的辩驳，因为所以之后，他告诉你，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，不需要有人再解释了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回去前面看，这个就是他这种书信的厉害。那我们现在查经的问题就是说，哎，我们从这里开始的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基督释放了我们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在讲是什么？把我们从律法底下释放了出来，对不对？如果前面明白这句话就很清楚，那我们再稍微读一点点。我保罗告诉你们，什么叫做我保罗告诉你们？难道前面的话不是我保罗告诉你们的话？
对，又是在强调他自己的这个。
强调他
就。其实他这个所谓的我保罗来告诉你们呢，有一个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跟你讲的，我没办法引圣经告诉你，但是是对的。对不对？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一句话说是这个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。这话肯定不在旧约里，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讲割礼的坏处是什么，但他的确讲到律法、信心、称义跟割礼这彼此间的比较是什么。那这句话很重要，可是呢，不是旧约里边的。也不直接是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观念，那是谁告诉你的？我保罗告诉你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。这个话啊、中文和英文还不太一样。这句话我们如果从中文解释，你看我们在查经班里面立刻会引起什么样的争论？
受割礼的话，难道不得救吗？
啊，就是这个东西啊，他傻乎乎跟人家就受了个割礼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从这种角度去开始的话，那就完蛋了，就是争个不完了。其实他这个话是什么？就为什么要回去看一点英语的翻译 ？I pause say unto you that if ye be circumcised, Christ shall profit you nothing。基督为你做的工作呢，就对你没有帮助了。就是说，你没有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里拿到足够的利益。拿到足够的恩典，他钉十字架对你来说呢，就好像是枉费了一样。这不是说你的割礼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他废掉了，这是两回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中文的意思呢，就好像说你先受了洗，你信了主，然后你受了一个割礼，那这下子呢，你就把自己和基督切开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的割礼既然没有功效，比方说艾伦胃痛，那在他脖子上贴块膏药，脚丫再贴块膏药，你贴吧，没用，是这个意思。你可以去受100个割礼，你要割胳膊也可以。那你割来割去呢，你根本不要说是你没办法影响到你的救恩。你如果割礼会让你不得救，那可麻烦了。割礼不能够让你和基督的恩典隔绝，只是说基督的恩典对你来说呢，你没得到了。基督把你从律法的咒诅底下释放出来，你怎么还搞这东西呢？他是这个意思。这割礼虽然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，但到底他那个约的意思是什么？割礼是属于律法的，亚伯拉罕被称义是受割礼之前就已经称义了。而且割礼是什么呢？那这点保罗没说，你去读的话，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去读圣经？他讲说，我和你立的约就在你的肉体上有个记号了。所谓的割礼呢，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，割礼本身不是个约。但我们要是以一个观念去讲的话，我们会说啊，那个割礼一定是个约，一定很重要。实际上圣经不是这样讲，就我你的立的约就在你的肉体上，它特别讲是属于肉体的一个记号啊。那之所以要立约呢，不是先有了割礼才有约，是先有了约再给你一个割礼作为记号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呢，要非常准确非常仔细，这也是保罗他们读圣经的办法。然后他再说，他就怕，因为这个就是已经我所有的教道理讲完了，你要是再问问题，那你回去再看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特别跟你们讲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。有的事情啊，圣经真的没讲清楚。比如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有几个丈夫啊？五个丈夫。耶稣有没有马上用她传福音？有。她有没有带全城的人得救？有。马上可以传福音。她五个丈夫怎么处理？没讲，没讲。像哥林多教会收了她的继母的，后来怎么处理？没讲。可是有的事情他讲得很清楚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，他是欠行权律法的债。当他讲到这么严重的时候，那你还要记得，他只是拿割礼做一个例子，他是讲到所有的什么日子、节期、规矩、食物，凡是要回到律法底下的人，那你就要晓得了，你这么一做，你就开始欠谁的债啊？欠行权律法的债。
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。
对，他前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这个就和前面讲的不一样了。他不是说你的割礼把你割了，你可以糊里糊涂去受了一个割礼，可是你如果从你的信仰的根基里面，你说哎呦，
因为我割礼了，
对，
所以我就称义了，那就
对。或者说呢，我如果不守安息日呢，我不可能只靠基督称义。或者说我如果吃了血了，吃了什么不能吃的东西了，就能够让我的恩典吃掉了，那这个叫做什么？你靠律法称义。你一旦心里面到了这个地步，那麻烦了，你是从基督的恩典里面坠落了。这个大家懂不懂？这个就是他写加拉太书要加拉太人完全明白的。我们是不是能够阿门这件事情？还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再从第一章自己慢慢去读。
你把最后这两句讲完，我觉得更清楚。
请念一念。对，
原来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 唯独是人生法忍耐的信心才有功。
哎，这话怎么解释的？丁老师给你解释解释。
不管你受功割礼还不受割礼，全无功效。在基督耶稣里，不是靠这个来有功效。
对，但是这里面也其实有，这里边其实有一句很难解的话，什么叫做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？这是说的什么？他为什么这样这么啰嗦？他怎么不说信耶稣就有功效？
发生仁爱的信心，这要引出来很多的故事。
他这个英语是 faith worked by love， 他不是说 love。
不是仁爱，这个仁爱中文，
仁爱还是中文是吧？
英文是
什么东西是有功效的？原来的就是这几个字 faith work love， 那你怎么样把它用文法串在一起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个才是真的。
这个爱是指耶稣基督里，
就是吧？耶稣爱我们还是我们
爱
人呢？
我们确信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而死的这样的信心才有。
对，耶稣死的时候不就给他门徒说了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大家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。
对。对，
就这个，
对，那这个
明明白白说了这句话。
对，可是他这个为什么拿这句话跟他
说才有功效，跟那个割礼对起来了。
那是什么？
说以割礼为义，就是说我就是因为守了这些律法，我才为义了。这边是我只要相信耶稣的爱。成为一种信心，
而且
耶稣是为我们而死，
不是相信耶稣的。
就是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而且爱人这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。
而是你心中滋生着爱，就是爱是门徒的特别的。那耶稣说了。你们彼此相爱，人们就
是
我的门徒。
爱人这点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你看啊。他在对比什么东西？一个凭律法称义的人，他的对象是什么？他一生他追求的东西是什么？他的最大的对象是什么？律法。我今天有没有违背这个律法？我是不是守了这个安息？我们认识一个弟兄，他正到礼拜六的门关起来，他就在里面祷告，他哪儿都不去。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，他什么别的事不做，服侍他也不做，弟兄姐妹他也不关心，他最重要就是他自己是不是守了安息。这个和什么？刚才艾伦讲的这个。所谓的发生仁爱的信心，我们的信是从主来的，这个信我们信了之后，我们的对象是什么？是人，不是律法。叫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很多问题还没解决呢，她五个丈夫咋办？她就去传福音了，有没有被悦纳？被悦纳。不是说那些事情不要办，那些事情到底怎么办？上帝会帮她办好，你放心就好了。但这个使人发生仁爱的才有功效。所谓才有功效呢，就是说这是我们活在世界上该做的事情。这个功效是一个持续发生的事情。律法呢是一个死的东西，你今天对着他，明天对着他，跟拜菩萨是一模一样的。中间还有一句话，我们靠着什么？
靠着
圣灵。所谓靠着圣灵，就是不靠什么？不靠律法。不靠律法就是什么？不靠血气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他底下还会再说的，所以保罗写东西很厉害。当他写完的时候，他把底下已经又打开，他还有东西要讲。好，这样弟兄姐妹还没有什么问题，你一定要明白啊！你不明白，你会回到很多他已经讲过的问题里。你一旦明白了，可以怎么样？再说一遍，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叫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活化在你们面前。他不是看见一个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素描，他是看见什么？整个神在这里面的心意。所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呢，就是说我们看见他已经把我们从律法里面赎出来了，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肉体的咒诅，我们是天上耶路撒冷的儿女，我们是得的是儿女的心，不是奴仆的心，我们是不欠律法的债。那这一切他所说的东西合在一起叫做什么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面前。那他还没有多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圣灵怎么样随着圣灵而行。既然我们不随着律法，他也大致说出来有一个爱心在这里啊，发生仁爱的信心在这里。那再往下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大概知道他会有些什么样的重点了。